这个韦提和尚呢，出生在1973年，出生在江西九江县下边一个农村，叫杨花村。家里头呢，上头有个姐姐，下边俩弟弟，四个孩子。农村，他父母也不善经营，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所以家里打小穷的叮当响。初中没念完，辍学。辍学呢，和他姐姐一样呢，打工。他姐姐很早啊，就嫁到湖北黄梅县。你要去过九江，知道隔长江那边就是湖北黄梅县，嫁到对岸去了。然后他呢，在这个汽车修理厂啊打工，学修车。这个他父母就说呢，说我们这孩子打小啊就胆小，而且心善，见着要饭的都是零钱掏出来都给要饭，哪想到他能干杀人这事呢？明显是交友不慎。你想想，20出头的小伙子，那个年代我还记着，90年代初的时候最流行的港片，录像厅里也放，有的地方买回录像带也看，就《古惑仔》系列嘛，就陈小春、郑伊健他们演那个。我后来跟陈小春我们还交流过，那片子看着过瘾是过瘾，可是在这个中国内地毒害的作用也非常大呀。有很多孩子一看《古惑仔》啊，铜锣湾扛把子、山鸡浩南，那拔出刀就捅人的。就负面效应也不好。你看现在咱们中国内地的很多网站呢，你找电影你找不着《古惑仔》当年电影，给删了，认为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。而这个韦迪和尚，就是俗家名叫徐新莲呢，他的成长过程就在录像厅里看这个长大的，所以难免血气方刚、意气用事、交友不慎。他交了个大哥，这大哥叫什么？叫王军民。这王军民呢也没啥大出息，也是辍学，后来打仗斗殴的，现在在工厂里打工。这王俊民成家以后呢，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，到医院检查，发现他得了一种腰椎结核这病。他就来气说我身体棒棒，怎么能得这病呢？他就想起来，他原来呢有一个伙计跟他不对付，叫徐敏，俩人打架。有一回呢，喝完酒呢，俩人打起来了，他被这徐敏一脚踹腰上了，疼的受不了，送到医院。说看不看不看，没啥事回家。他说就这姓徐的这一脚给我腰踹出事儿了，我恨死他了。他当时就想，这个人是我一辈子仇人，给我弄成这病。然后他跟这个韦迪和尚，那时候叫徐新莲嘛，跟这小兄弟还有六七个凑在一块喝酒，就说你看咱们一天穷搜的，这辈子要这么下去没啥出息，怎么办？咱得干点大事儿啊。咱能就在这儿的也是陈胜吴广不讲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咱得干点大事儿。干大事儿咋办呢？咱心得齐呀、啊、你得学桃园三结义啊，不要学瓦岗一炉香啊，咱得认认真真的干大事儿。说要干大事儿，咱们互相团结咋办呢？这王俊明给他们洗脑，咱就得干点事儿啊，谁也不能从这条船上下去。哎，说到这儿您明白了，那投名状，说咱干点那犯罪的事儿。这样咱一害怕大伙更团结，你别到时候一没事的啥也没事，咱要干点事你跑他跑咱干不成。说怎么弄呢？你看这王俊明够坏的了，他这个给人洗脑。我有个仇家叫徐敏，你们也认识，他在这个九江县的铁路局宿舍在那住，结婚了有小孩，当年就他跟我打架闹着玩下死手，一脚踹我腰上了，弄得哥哥我现在啊，我这辈子够呛了，这劲儿也不行，啥也不行，咱得报复啊！我是不是你们大哥？我有事儿是不是就你们事儿？这哥几个喝点白酒，那行，那没问题。这在《古惑仔》里，你常见这种血气方刚、江湖义气上来那劲头吗？这时候他就决定，咱们先干这个事儿，报复他，弄死他。安排下去，哪天哪天，就我刚才说的，1994年7月27号，定下这天晚上上他家。弄死他去。在这之前呢，这个徐新莲就是韦迪和尚，买了4把菜刀3把那个三棱刮刀，7件凶器，7个人晚上被人家了。晚上10点到这家敲门，这徐敏推开门，刚一推开门，这徐新莲呢，韦迪和尚拿着三棱刀第一个冲上去就来一刀。这时候徐敏一看这不好，拿起来电风扇呢准备胡了两下挡一挡，嗨，他一个人哪挡住如狼似虎的7个人呢？噗噗噗，大伙菜刀这就往他身上招呼。最后法医鉴定，在他身上总共连砍带捅56刀，当时倒在血泊中。 然后他媳妇儿出来也被砍死了，两岁大孩子这些人不放过，捅了19刀，残不残忍，狠不狠，该不该死，这么大的事儿犯了，哥几个跑啊，事先还租台车准备跑，结果就在这个车站的时候，人家这民警天罗地网，这个案子一点不难破呀，就把那六位全拿下，剩下徐金莲一个人干嘛去了，他买汽水去了，回来一看，警察来了，赶紧躲到人群里就跑，那几位全部拿下，把其中呢确定是主犯的是包括徐金莲在内的三位，从犯的四位，这四位每个人判了15年有期徒刑，那两位主犯就地枪毙，就那王俊民被毙了。这咱得回过头说，这警察找这徐金莲找不着了，你看他也够机灵的，他知道在本地不宜久留，他水性好，跳到江里头就游到对岸去了，哪儿呢，就我说湖北黄梅县，黄梅县呢他姐姐的婆家在那边，嫁到那头了，然后他呢没敢直接上姐姐家，因为他黄梅县他去过好多次，这地方呢有个庙叫六祖庵，啥叫六祖庵，六祖就是六祖慧能啊，这个我跟那个维迪和尚后来09年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还专门聊到禅宗这些事儿啊，初祖达摩，二祖慧可，三祖僧璨，四祖道信，五祖弘忍，六祖慧能。六祖慧能就是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那六祖庵就是纪念他的地方。他就跑到那庙里，他跟那个和尚熟悉，说拜你为师，我想出家。这和尚就感觉不太对，怎么神色慌张啊，这惊魂未定的样子呢，是不是你出啥事了，人家和尚挺聪明，没收他。他就在那儿挨了两天呢，给人干活干嘛的。结果这和尚一看，这么的吧，我这庙小养不了那些人，也没正式编制，我有师哥弘行法师在安徽天柱山三祖寺，你找他去吧。就给这个徐金莲呢写了个条，找我师哥去。就这么着，这徐金莲呢在这道上他还挺聪明，找了一个办假证的，给他办了一个假身份证，他不敢再用徐金莲这名字了，然后就自称呢自个儿姓杨，哎，然后办了个假身份证，就到了这个安徽天柱山的三祖寺，找到弘行法师。弘行法师也不想收他，说我们这也人满为患，那想出家多了，而且关键有的看破红尘了，失恋了来出家了，没两天春心萌动又跑了，你这外来的我信不过。但是呢这个时候这徐金莲很有毅力，我还不走了，你不让我待，我就在山门睡，早上起来跟你打扫卫生，白天有游客来我负责呢给你维持秩序。就这么着一待几个月呢，弘行法师一看你还行，是个有毅力的年轻人，就这么着你留下吧。他给了他取了个法号，就是维迪，自此他就变成维迪和尚。他跟庙里怎么说的呢，我是江西九江的啊，我姓杨，我呢在汽车修配厂打工，我现在不想那个在红尘里混了，一心向佛。就这么留下他之后呢，很快呀，这个弘行法师发现呢，这小子确实聪明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这经书拿来几天背的滚瓜烂熟，而且一笔一笔写字非常认真。就这样说，你呀也别干杂活了，你当知客僧吧，就是来个游客呀，来个施主呀，布施什么你接待接待，别看说话什么也都行，普通话还不错。就这样他在这庙里一待了三年。这个过程呢，这庙里拓展业务的时候呢，就买了一台车，正好合适上下，就他在汽车修配厂待过，也会修车也会开车，那这车你开吧。这下也是两三年之后啊，他一琢磨好像这警察也找不着我了，有点年轻人不也都好玩吗，经常开车出去玩去，也不愿意回庙里。这弘行法师不愿意，说你这样你在我这时间长心浮气躁，不像向佛之人呢。他一想，那得你这不让我待我走吧，反正这时候呢庙里已经能给他开各种介绍信了。他拿着这些介绍信呢，先后到了九华山，然后又到了普陀，也到了厦门呢南普陀，这些地方他都看了。看了2000年的时候，就离他犯事已经过去6年了，他来到杭州，这地方人间天堂啊，太好了，而且也是东南行胜，几座大庙净慈寺啊灵隐寺都在这儿，他就不想走了，他就投到净慈寺， 一开始也是干体力活啊，给人家打工啊，扫扫山门呐、啊，晚上敲敲钟啊，南屏晚钟嘛啊。后来这个净慈寺的主持一看呢，你这小子够机灵，而且底子也很好啊。他毕竟在这个三祖寺里待了那些年，就把他留下呢，也是从知客干起，接待任务。这时候他发现呢，这个净慈寺啊，有的地方需要修缮，还有地方需要扩大规模。这净慈寺什么时候呢？公元954年建的，后周时期，北宋还没开始呢。咱都知道960年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才有北宋。这是公元954年建的。后来经过多次又着火又兵变什么的，这净慈寺多次维修。到这时候有很多地方要建。这维修呢，经常出现主持跟外边包工头吵架，就说你这个糊弄事儿啊，你这个工程没达到标。他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就了解了很多建筑学知识，他就提出来说，不行，我学学这个吧，咱自己人干多好呢。他也真聪明，他居然到了浙江大学土木建筑系，最后还拿到了成人本科，国家二级建筑师。你后来他香积寺重修的时候，他去都是他张罗干这个活，所以这个活完事之后，他顺理成章成为香积寺的正主持。你看，要说这个人有慧根，他聪明，所以这么的很快呢，他就在这个净慈寺就立住脚了。立住脚之后呢，广结佛缘，善男信女来了。你看他是主持嘛，提了副主持，就是很多事都他接待香客，也接待布施这些。净慈寺在杭州呢地位挺独特，就是他每个月都有法会，很多呢就民间的，你比方说有的大老板，家里人去世了，一般都找净慈寺办法会。而这个维迪和尚对各种法会的东西了如指掌，他非常精通，他也是主持法会的一个上师，所以他积累了一定的社会人脉。你看我跟他聊的时候，我就聊到一个话题呢，就放焰口。就什么叫放焰口呢？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啊。放焰口就指焰口是什么呢？焰口也叫面燃，就是面容的面，燃烧的燃，是脸上着火的意思。它是呢，咱都知道佛教讲六道轮回吧，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修罗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六道。这个面燃是六道当中的恶鬼道里的老大，恶鬼道里的鬼王。什么形象呢？披头散发，长得特别丑，脸上呢和嘴上一长都是火。什么特点呢？梗嗓咽喉啊，就跟针那么细，所以吃东西咽不下去，一进嘴里不是变成脓血就变成火焰，遭罪嘛。恶鬼本身就是轮回当中的底层嘛，所以他经常是饥饿，嗓子眼跟针一样咽不下去东西嘛。所以他是在六道里头需要佛家给他度一切苦厄的这样的一类。佛经里讲是怎么讲呢？当初这个释迦牟尼佛已经就成道的时候，他身边不俩徒弟吗？一个叫摩诃叶，一个叫阿耨陀。这个阿耨陀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啊，这面燃来找他来，就是恶鬼里的鬼王，说你呀得好好供奉我，你要不然呢你几天内就得死。这阿耨尊者醒了之后呢，很害怕，就跟这个释迦牟尼说，释迦牟尼说你要给他超度，你得喂他呀细小的食物，小馒头啊，小米粒啊，要大了他跟嗓子眼跟针似的，他进不去啊。就这么着，佛家的一个法会放焰口就形成了。放焰口一种阳焰口，就阳世间的焰口，是给这恶鬼超度。还有一种阴焰口是啥呢？就是你家里头没了长辈了，死了，然后请这个庙里给你放焰口呢，就说这一帮恶鬼啊跟你争食啊，你的亲人在那也吃不饱，那这一天放焰口，我给他们整那个像小寿桃啊、小馒头啊、米粒啊撒出去，让这些恶鬼吃饱，你的过世的这个亲人不也能吃饱了吗？所以这叫阴焰口。放焰口的规模挺大，一般呢他的仪式呢得是一个大和尚在这儿上师来诵经，旁边一般是最少不少于七个和尚，一般都13到15个，然后念这个金背陀罗经超度，给这个恶鬼布施，哎，拿些小馒头啊、小点心呢、米粒啊往空中撒，这叫放焰口。 但方艳口呢，他这个念的经文也是唱诵经文比较长。我跟这个维迪和尚说起这时候呢，我说我呀听过一点，但是呢听的不多，我也特别想了解艳口整个这个过程啊，还有唱诵什么。他说一开篇呢先唱杨枝净水赞，我说这我会。他还挺奇怪，你怎么会这个呢？我说不就是杨枝净水遍洒三千，星空八德利人天，恶鬼免真焰，灭罪伏天，火焰化红莲吗？我说结尾得念三遍吗？叫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纳木清凉地菩萨摩诃萨。他说你还真知道。我说我能唱两句，一开篇是杨枝净水遍洒三千。他说你这还真对。他就接着教我后头，后头这是连念带说的，道场成就镇济江城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坛下海众聚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醒半分毫，世人不把弥陀殿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结尾都是一样的，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那么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再加三遍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，记住啊，是那么不是南无，那俩字念那么。我们俩聊得很投机，聊方言口，他教我我就学。那么每次这种法会，维迪和尚是上面那上师，民间管这叫什么叫大帽，为啥？这上师你见五佛观吧，就唐僧啊，最后封佛是脑上戴那个五佛冠，这个上师是可以佩戴这个帽子的，袈裟一披，法相庄严，在那念，指挥下边和尚各种法器，众群僧把法鼓敲，大脑小波啊，然后做佛教音乐，就是维迪和尚就是那上师，就是那大帽，所以你想他这个地位，可以说在这个庙里头啊，那也就是仅次于方丈，就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而且他和方丈也不一样，方丈深居简出，他每天接触大量的外头的居士啊、香客呀、施主啊，所以他在这个杭州还有一定的人脉。时间一长了，他成了杭州的青年委员，30多岁嘛，也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出去给人讲经、布道，宗教界的活动都是他参加。年富力强嘛，他自己还开着车啊，挺好。还有人请他呀，到香港、澳门去讲经。他这时候就想起来，原来那假身份证啊，假的毕竟是假的。这有的时候要是海关部门要真认真验，出入境管理局查，他怕给查出假的。他这时候呢，由于自己事业的发展、人生规划的改变，他需要一个干净的身份。所以这时候这维迪和尚就琢磨了，我怎么能有干净身份呢？说白漂白呢？哎，他发现个机会，这庙里呢来这么老两口，姓罗，广东韶关人。这老两口来干嘛呢？就求一个事儿。他俩的孩子呀叫罗明生，9岁的时候被人贩拐走了，生死不知。这老两口这辈子这事儿就心病，哎呀到这来求啊，能不能讲。哎，这维迪和尚一看这是个机会，对这老两口特别好，然后就提出来。他说你儿子其实啊在我看也很难找到了，但是我和你们老两口有佛缘，我愿意做你们的儿子，你看行不行？给你俩养老送终。哎呀，那老两口乐不得的，还有这好事儿？就这么的说，我就是你们儿子。这样，你在你的老家广东韶关给我办个身份证，我当你儿子，咱得当的正正经经的，不能说是上嘴唇碰下嘴唇，俩膝盖往地上一跪就完事儿了。这老两口全力配合呀。就以自己儿子罗明生的资料拿出来，给他在韶关上了户口，办了身份证，所以自此他苏家名字叫罗明生。你看着这套手续，听着天衣无缝吧？可是恰恰这套手续让他后来暴露了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咱们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啊。他办了这身份证，让这个警方发现了端倪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你这边你在外头跑了17年了，折腾的风生水起，人家江西警方可从来没放松啊！一个杀人犯跑外头追逃，这个东西讲命案必破呀、啊！你差了一个主犯呢，人家那一直盯着，盯着。这时候公安局你也知道，他破案有一个手段了，你跑再远， 你家里亲人在九江呢，所以平常对你亲人进行布控，看看你跟不跟家里联系。这时候就发现个意外情况，前面咱们说嘛，徐新莲是一个姐姐俩弟弟，他其中一个弟弟叫徐新湖，本来在当地啊，这穷的也都叮当响，突然间注册个建筑公司，完了家里又盖小楼又什么的，又开豪车，富了。哎，这奇怪啊，他怎么富了呢？公安就上了手段，监控他手机，发现他跟杭州有频繁的这种通信往来，而且一到节假日，平常打电话最多两分钟，一到节假日电话就打的时间长。而且一调查那边手机号，发现是杭州净寺的一位高僧的电话号，这就奇了怪了。他家里杭州也没亲戚呢，更别说跟宗教界往来，怎么回事呢？突然一夜暴富，而且赶上逢年过节，电话也打得长。杭州警方就怀疑了，当时九江警方就跟杭州警方联系，到那调这个那头电话的资料，说这个人这不可能，这都是当地很有名维迪法师，我们青年委员呢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2011年网上追逃开始清网行动。这您不少朋友知道，我们现在破案为什么比过去的这个破案率高多了呢？它跟互联网有直接关系。就是我们原来说那个1994年那会儿，那不也是当时各地也有110吗？那是因为80年代啊，沈阳二网案件发生之后，从沈阳他们跑到江西才给抓住，前后历时7个月，牺牲了不少人。所以后来上头说，你看各地警方不联网是最大问题，信息不能共享，这边发生事隔挺长时间才知道人家逃犯早都过去了。所以当时抓捕二王的时候，83年有3个重大的后来成果。第一个是红色通缉令，悬赏500块钱，以前没有悬赏。第二个是110机制联动，开始成立110，各地警方信息联网。第三个就是83年严打，二王是直接推进了严打事。然后这时候到了94年呢，徐新莲犯事的时候呢，这个110已经有了，可是问题是呢，仅仅是电话各方面，没有互联网。那后来互联网普及了，这可方便了，快速信息比对，而且互联网是大数据啊。你原来你记不记我办身份证的时候，最开始全是手写，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办第一代身份证经常有错的呢？那手写肯定错的多，现在都是微机，都是电脑了，那不一样。恰恰九江警方就在从这个互联网的这种信息比对上发现端倪，就发现广东韶关的这个罗明生这个人的身份证，一看他这张相片跟他们当年要追逃那徐新莲的相片太像了，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像呢？这是通过互联网清网行动发现的线索。然后九江警方又去了韶关，找到了罗明生的生身父母老两口，一问呢，果然这不是我们亲儿子，是我们干儿子后任的，他是杭州什么什么法师。哎，你看两条线索并一块了，杭州高僧身份证，这一比对再一调查，这可就跑不了了。为啥？他涉及个 DNA 比对呢，你当年你那这凶器在手上头还有这个血迹呢，一对比跟维迪和尚全合，这个案子最终就破了。然后2011年11月28号在杭州城北香积寺，九江警方来，没多废话，一说九江的就像咱们很多警匪片里表示那样，这个逃犯一听说老家来的警察也不吱声呢。当时维迪和尚就说，无话可说，我愿往生极乐。这故事说到这儿，你闭眼想一想，就这么些年呐，这个维迪和尚他得有无数次从噩梦当中醒来的经历，尽管他伪装的非常好，可是他能忘了当年犯下的罪吗？滔天罪行啊，连个2岁孩子给捅了10多刀，你琢磨琢磨，夜半做梦醒来那什么感觉，不好受啊。但是呢，咱们不否认维迪和尚有慧根，而且呢，你看他这些年所作所为呢，你也很难说他心里头根本就没佛法。我相信他也充满着忏悔，他也想通过修行呢，能不能化解当年的罪孽。 他也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呢，希望佛法能给他打开另一个世界通道，让他能够摆脱罪恶的纠缠。可是最终呢，我们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到底还是把他弄回去了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很多朋友会想起有那么一句俗话，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说你看他这不就是放下屠刀了吗？真快成佛，你给抓过去了。可能有的咱们的朋友会觉得稍显惋惜，我告诉大家，你理解的不对。佛家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，这个屠刀是虚指，它不是杀人的刀。它屠刀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我们心中的一切杂念。首先是身口意，这叫三业，就是你的身体做的不利于别人的事儿，你的嘴上说一些攻击别人的话，你的脑海里想的一些特别恶的念头，这为身口意三业。这个统一都被佛家称为屠刀，就这是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东西。然后再包括贪嗔痴三毒，你的执着，你的偏执，这些都是屠刀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把这些杂念呢，不该有的执着呀，我都放下，人变得轻松释然，才能接受大智慧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好比我眼前呢这杯茶，现在这里是有水的，我把这水倒出去，你才能把新的茶倒到这碗里。我这水不倒出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进不来。所谓屠刀，就是我这茶杯里的水，各种私心杂念呢，各种不当的一些个技巧的东西，我都清空了，那么大智慧才能进来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是让你放下私心杂念，放下执念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真正的现实当中的屠刀。你像咱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那得是浪子啊，就他有一些不良行为，他没大过错。你听说过连环杀手回头金不换吗？没听说过吧？你都杀那些人了，你回头还金不换，把你绳之以法就最大正义。我佛慈悲也有金刚怒目啊，那你不惩恶何以扬善呢？所以你看咱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事，说这人改邪归正，那得是原来他的邪没到顶。你咱都知道周处除三害，说周处也是一害，南山猛虎北海蛟龙。一个周处横行乡里呢，他干的也就是欺负别人一点事儿。何况呢，他最后明白这事之前呢，人家把南山猛虎也服了，北海蛟龙也抓了，这乡邻他原谅周处。就你原来犯的不是大过错，我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那浪子他不是杀人犯呢？你要真到了杀人犯的程度，谁能救得了你啊？那救不了了。所以我就想起我曾经跟维迪和尚在庙里头聊天时候聊到回想记，回想记咱们很多修佛的朋友也都知道，这个愿持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持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回想记是啥呢？回因向果为回想记啊，就你因果这东西，种多大因得多大果啊。你杀人，你想五戒之一是不杀生，老大就是不杀生啊。你犯这么大过错，你还想这回头是岸，那很难回头了。但有的人说，那你看梁山好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，那是现实当中丑陋的一面。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杀一个人你杀人犯，杀十个人你罪大恶极，杀一万个人你就是英雄。那是你看成吉思汗杀多少人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，那是历史所造成的，那是那种类型的人物。咱们普通的小老百姓，你真做到像杀人这种恶业，你还能回头是岸了吗？嗨，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啊，这趟线是万万不能踏过去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啊，这个维迪和尚呢12年判了是死缓。死缓一般呢缓期2年以后呢会改无期。这个时候中国的刑罚呢，原来我可知道有那样判死缓的人在里边蹲了10年8年居然出来了，就中国司法的腐败和不健全。可是在2011年之后呢，中国司法经历了一次调整。就说你看律师在法庭上呢嘚啵讲半天，就为了少判个1年半年的争得面红耳赤。可你进了监狱之后呢，司法系统一腐败呢，提前又这立功那立功就放出来了。你说这样司法审判的庄严性何在啊？所以不能重审判轻执行。到后来就有规定，比方说你是无期的判无期的，你至少服实刑15年以上才能减刑。 你要死缓的，缓期两年以后改无期，至少得服20年刑才能实行。那么12年，他是这个判的是就按照死缓吧，就算后来改无期，最少服实刑服20年。那么今年2025年已经服13年了，再过7年呢，就是2032年。2032年呢，韦迪和尚多大了呢？韦迪和尚可能59，不到60，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呢，在60岁之前。就花甲之年之前呢，能从监狱里出来，或者保外就医或什么的。我说那时候出来他会去哪儿呢？他还会再回到庙里呢？庙里还会不会接纳他呢？而且他当时他经过在监狱里这些年，他对自己这一生会有什么样总结呢？我其实充满这种期待，希望跟他曾经有过几面之缘呢，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之后呢，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和他坐一块聊一聊。我相信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呢，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、震撼乃至洗礼。毕竟当年的得道高僧，现在的阶下囚，又经历了在监狱里这么多年，不是在监狱，在庙里，都不是平常人能够有的遭遇。这种异于常人的遭遇呢，我相信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些跟我们平常人不一样的感悟。而这种感悟，起码是值得我们做媒体的人把他留下来。还是那句老话呀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